黑暗里，外边黑暗里面，他说这个人呢就要哀哭切齿，因为被盗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比喻它的重心呢也是一样的，你要留心上文。上文讲什么事情呢？讲犹太人怎么样的拒绝耶稣基督。上文讲了一个凶恶缘故的比喻，那个比喻主要的就是说明犹太人怎么拒绝耶稣基督啊。这个耶稣基督呢就好像匠人的石头，但是犹太人呢却因这块石头跌倒，而没有因为这块石头站稳，这个石头没有做了它的根基，倒变成是它跌倒的磐石。在这个彼得的书信里面呢有特别引证这件事。那么我们这里不详细解释这个题外的话。主要就是上文说明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那拒绝的结果呢，这个耶稣基督变成他的绊脚石啊，而这个救恩呢变成呢是更快的更广的是推到那些信的人外邦人的手里。那么这个比喻呢既属上文所讲，所以它实际上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请那些被盗的人，但是被盗的人不来啊，被盗的人不来。被盗的人是用理由推也好，是拒绝也好，是反对也好，总而言之这个被盗的人不来。所以头一次被盗的人他们不来联系，被他的这个兵完了，就大怒把他发兵把他除灭，这是一个结果。那第二次去请的呢是在岔路口请来的，这些人呢是满街外面请来的，所以很自然的这些人呢可以代表外邦人各国各方的人。本来先是给犹太人啊，不是说只给犹太人，是救恩呢是出于犹太，这个话呢不是说这个救恩只为犹太，救恩本来就是为万国的人，但是先出于犹太，这是真的啊，因为总要有一个起点嘛。那神已经拣选了亚伯拉罕和要在他的后裔里面有个弥赛亚，所以救恩出于犹太，这个话是照着神的应许，照着神的计划的这个程序是对啊，出于犹太。可是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福音啊传到外邦，就是被盗的，就是岔路口来的人中间呢、啊、这整个比喻啊，就是很多人发生问题，就是说被请来赴筵席的人中间，那么有一个呢也不穿礼服，他就被丢在外面黑暗里面哀哭切齿，那么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因为他已经被请来赴筵席了啊。其实这是一样的，这个跟那个没有来赴筵席的人是一样的，因为犹太人是被召的人，所以请他来，他不来算错了。但是外这个岔路口请来的人，他本来不是被召啊，你在马路上一拉就都拉上来了。那么这些人呢，他的分别呢，就是在于他穿不穿礼服。犹太人的问题，这个原来被请的那一批人呢，他的错呢是在他不来。在马路上拉来的那些人呢，他的错是在什么呢？不穿礼服啊。而这个不穿礼服和上文的不肯来啊是一样的，都是指还没有蒙恩的旧典，指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个意思还是一样。因为这个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 剑哪里有一个没有上礼部啊？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怎么样？无言可答。你注意无言可答这句话。那我们想啊，假如我在马路上走，给人家抓来请吃饭啊，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主人跑出来说，哎，你怎么不穿礼服？我在马路上走，我怎么知道你要请吃饭呢？啊，我当然没穿礼服嘛，这是很自然的，有言可答嘛，就是啊，这怎么会无言可答呢？啊，这个无言可答是说明了当时这个礼服是由主人具备的啊，虽然经文本身没有说，但是经文本身也暗示的啊，当时的请客，像这一类请客，主人要预备礼服，所以他进来的一定穿礼服。那么所以王来问他，尤其是一个王嘛啊，他请客嘛，你在马路上拉上来的就穿破破烂烂的，这个膝盖都会有的了，是吧？那么所以这个礼服不是他自己预备，是主人预备的，那么你为什么不穿礼服？所以那个人无言可答啊。所以这个比喻里面，你看见那个仆人啊，那个不是那个仆人，那个没穿礼服的人呢、或者那个后来被召的人呢、他们的被召跟他们善恶没有关系啊。他说无论善恶都到来，是吧？跟他本身的这个道德没有关系。他们呢的分别是在于肯不肯穿礼服，不肯穿礼服，所以结果这王把他丢在外面黑暗爱哭切齿。这外面黑暗爱哭切齿的地方应该就是灭亡的地方。你仔细去查所有爱哭切齿的地方呢，不会是进去再出来的啊，你不然你试试看。这个马太十三章你看看，马太十三章13:41，马太13:41，我一起读，请你们一起读。读到42。还有下面54节是49:54。爱哭切齿是什么地方？火炉啊，所以它是灭亡地方啊。所以这个比喻呢，其实你就是把这个两个部分，我们分得清楚的话，我们就抓到他这个重心，因为他的重心是说明犹太人他的问题是在于不肯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外邦人的问题呢，是在于依靠自己的意志啊。我们传福音最大的问题，外邦人是不穿礼服，不接受基督的意志，这是外邦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比喻连上去的时候，你就看见啊，这个比喻的重心就在于啊，我们是否啊对犹太人就是肯要谦虚接受啊，接受耶稣基督是神所打发来的弥赛亚啊，我们啊，并且呢应该有信心接受他的意，我们所有外邦人都是应该这样啊。有没有问题这里？啊，是一样，不肯来跟这个不穿礼服完全一结果完全一样，也一模一样。 念，一直也念。好，这个，我不是基督徒，就是非信，就是恶人，来，罪人嘛。
那就说他结果就
是。也也也。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老问题啊，在非信基督徒里面，你做善事的话，饭台是被看
不得的。在什么非基督？
非基督徒的话，但是我想在非基督徒里面，还要看这个人做好事的，
对，
做坏事
的。对。
那你做好事的，
也
还是看这两个
人。也。这个我们今天得救或者灭亡，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做坏事。我们做好事，我们那个基本观念就是说，我们做好事是本来应该的。人若知道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恶。所以基督福音的那个特点就是把好事看作我们人本来的本分。我们天天做好事，从生下来就做，一直做到死，60分，而不是100分。所以我们不能够凭我们做好事得救，但是做好事是应该。我们不是说不应该做好事，我们不要把这个矫枉过正啊。可是我们是从什么态度做好事？做好事，我本来就不应该做好事，这一点功劳都没有啊。那么我们怎么得救呢？凭耶稣基督恩典得救。接受他的义好得救，这样。好，25章那个四个童女，这个也是很多争论的一个比喻。这里也是一样，这个比喻的重点呢，在说明什么呢？说明要警醒啊，因为在这个13节，这个比喻讲完了，他那个结论，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耶稣用四个童女来比喻新郎。那这里因为有好些的不同的解释呢，这个他就把这个心腹的问题也引出来。那么要注意，就是耶稣在这里没有用心腹来比教会跟他的关系，他是用童女啊。不，当然教会是基督心腹，这是一件事，但在这个比喻里面他没有用心腹做比喻的任何的内容，他只用四个童女来做比喻啊。这四个童女怎么预备迎接新郎，来说明天国的情形。一开头那句话也注意，那时天国好比四个童女，是不是天国好比什么呢？四个童女以下所有的这两种情形，整个比喻天国好比啊。所有马太福音讲的天国比喻的时候，你注意这一点，天国好比这个话，不是好比里面的四个童女中间的五个，还是哪一部分，乃是好比下面整个比喻所描写的情形。天国好比有的是聪明的，有的是愚拙的童女。因为这里所讲的天国不是已经实现的天国，是在准备中的天国，实际上指今天教会，指今天教会情形。那么今天教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是有的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有的是莫名其妙的基督徒啊。就是任何教会啊都有，你去看任何教会啊，就是他认为这个教会，任何教会就认为他自己是里面成分最 最或者是树林城驻军，里面也是有挂名叫有受敬啊，真的受敬，没姓，没有下面，有使徒时代就有嘛，是吧？那个西门使徒时代经手啊，受洗的啊，也不是我们这些这些人经手受洗的，那结果那个人还是啊，彼得说他还是在苦胆里面，在黑暗当中，但他已经受洗，所以天国好比这个话是描，实际上对今天来说就好比天国在准备状态中间的教会，它的情形像什么呢？像有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五个是愚拙，他们呢都在那里迎接新郎。为什么在那里迎接新郎？因为他们都在建筑里面啊，这个是比喻。那么他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要我们警醒，因为那个日子那时候啊，你们不知道。可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它的警醒是什么意思？警醒，普通我们说警醒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睡着觉了算警醒吗？啊，晚上今天要你守夜啊，守夜祷告，你睡着觉了算警醒吗？啊，不警醒。这是警醒的对面是打盹睡觉啊，打盹是不警醒。但是这个比喻里面警醒的对面是不是打盹啊？他不是，那准备他不是打盹，因为都打盹了，十个童女都打盹，所以十个童女都打盹，哪里有警醒呢？所以你们要警醒，是五个聪明的算警醒的那些人呢，但是他跟他们一起打针。所以这个比喻里面的警醒的对面呢，是预先做准备啊，预先做准备好，预备另外预备油，那个算警醒，知道新郎会来，知道可能迟延啊，这个新郎迟延呢，在这个旧时的这个婚姻里面这个他也许有这种应该是预料得到的啊，因为童女迎接新郎啊，就是在这个礼节里面普通啊，他不会说是一早就来了啊，总是那个主角啊，总是最后才出现嘛。所以这个新郎呢迟延这个警醒的对面在这里是另外预备油，或者是另外预先预备好，这是那个聪明童女聪明的地方。愚拙童女愚拙在哪里呢？愚拙在没有另外预备油啊，没有啊，他不是不要预备油啊，他是心里面可能想一个想法，可能是我那个油大概够，第二个想法没有的时候反正旁边别人有嘛啊，那么有五个他已经有预备油嘛，我没有说跟他借嘛，所以后来在新人来的时候可以分点油给我们用啊，好，他就是这一套就来了啊，所以他愚拙就愚拙在这里啊。所以他这个这个比喻这里这个那个原来的油，那个灯的原来的油啊，比较最自然的一个领会，就是一个人天然的生命所发出来的啊。那主耶稣的解释是灯是指光，好行为善行啊，没有人点灯放在斗底下啊，你们要把你灯的放在灯台上，你照亮一家的人啊，我们也要显出我们的好行为，是吧？马太五章14到16是吧？14到16节，我们要显出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叫荣耀归给天父。所以，这个愚拙的这个愚拙童女和聪明童女，他们都有原来的灯。每一个人呢，他有 原来我们的生原旧生命里面，我们也有一些啊一些啊可以表现出来的善好行为，普通人拜佛啊，还是天主教的人，还是异教徒，他也能做一点好事。但是他的问题是这样，他的灯啊，新郎没有来的时候就亮，来的时候就不亮。啊，他可以在新郎不来的时候，他可以；新郎一来，他灯油不够用啊，啊，他是经不起考验的，他没有另外预备理由。这个是警醒的同理，这个聪明的同理和愚者同理在不同的地方。其实这个聪明同理属于聪明，只不过是他另外预备有而已啊。就好像上面二十四章那个比喻讲到良善那个忠心的仆人和恶仆，这忠心的仆人和恶仆的分别在哪里呢？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呢，他是按时分粮，所谓按时分粮的主人不在啊，那么主人不在的时候，本来早上八点钟吃早餐，那么十二点午饭，六点钟是晚饭，比方说啊，主人不在，我还是照样八点开啊早餐，十二点是午餐啊，主人不在，应该这个客厅呢是应该打扫，还是窗户也是一天还是两天还应该擦一次啊，那主人不在我照样做啊。但是那个卧铺呢，那卧铺不是说不要预备，他是心里说主人呐 啊一定没有这样快回来啊，他的意思就是等他要来早一天呢，我什么都预备好啊。啊，现在为嘛现在好比呢，他反正不在，你做半时还不知道啊。所以那个恶仆跟那个好的仆人，那种良善的仆人呢，他的分别在这里。那个良善仆人呢，跟素尘一样，跟这个主人在的时候一样，主人不在跟主人在我照样的做。这个恶仆呢，他的恶在哪里呢？他想取巧，以为到主人快来的时候我会好好准备啊。不过现在呢，耶稣起码明天不会来了啊，今天晚上我还可以，啊，所以自己意思做事了。好，他说就在呀，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个仆人的主人就来了。啊，所以这个那个善仆，那个好的仆人，他的好在哪里？啊，素常一样，你主人什么时候来，我都预备好了。啊，你在家我是中心，你不在家我是中心，你看得见我中心，你不看不见我也是中心，这就是最好的准备，就警醒，这就是就警醒。实际上呢，上面这个比喻跟下面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在这个原则上有这个相似的地方。这十个童女她另外预备有什么意思呢？不管你迟到什么时候啊，你要迟到什么时候不要紧，反正有我已经预备好了，你几时来我灯都亮啊。那个愚者的同理，愚者在哪里呢？也许啊，他我这个灯还可以赶得上这个新郎来啊，啊，多拿一个东西麻烦呢啊，又懒惰又取巧啊，那么所以他这个问题就是他太自信他自己的灯，自己的这个灯，而不寻求在他本性以外需要有的另外理由。那象征啊，我们需要圣灵的重生，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个比喻呢，其他的地方也许有很多别的意思，好像新郎好像半夜来迟延啊，这些都可以有教训，都可以有教训。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教训我们警醒啊。圣经有好几个地方啊提到耶稣基督来啊，虽然不是一个准确的时间啊，但是呢都提到一个时间，就是什么？ 都跟这个有关系，是不是？这里讲半夜迟延到半夜，马可也提了，或早晨或晚上或鸡叫或天明，其实都是半夜，是不是？啊，鸡叫的时候也是天，也是半夜刚过就鸡叫嘛，啊，是都是半夜。那么天上罗人家提了黑夜，这个，我们呢，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醉了在夜间醉，啊，我们就不要做这个黑夜我自己，我们是光明之子，啊。罗马书三章十二节提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个话呢，也是指啊，实际上暗指耶稣基督来了，所以那个黑夜已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夜，我们知道很夜时候耶稣来，黑的时候耶稣来。你想今天够不够黑啊？今天呢，人彼此之间那种凶杀邪恶淫乱，这个时代的末了有两个特征呢，淫乱凶杀这两样，对这个时代是完全有了，完全有。前我来以前，我听到一个，我是在报纸上还是什么看到一个人把他的这个是就是跟他的情妇还是什么散了，你知道怎么办啊？把他吃下去，把他割开放在冰箱里面一块一块吃。你看这个世界上到这个地方，从前说五马分尸这个事已经很大了不起啊，你把它一块块分尸这是很厉害啊，他更厉害现在。把它吃下去啊，能够这样的这个让你想起来你都会害怕，这个人心邪恶到这样的时候，这是不是黑夜的时候啊？实在是主来已经近的时候啊。我们呢，你这里这个比喻呢，我想这个，我讲这个路加应该讲一个，这个都没有讲这个路加十三章，我们讲一个，结果子，十三章，这一章呢也很出名的，就是有首诗讲到白占地图，就是在这里啊。那就非常基础，我们不要空手见主的面啊。六到九节这里面呢，就讲一个无花果树啊，被栽在葡萄园里面。无花果树怎么会栽在葡萄园里面呢？葡萄园呢，葡萄很需要修理的，常常很容易生虫，因为葡萄会甜的，所以葡萄要经常照顾的。但是无花果树呢，在很野生的，很容易生的，不必什么照顾。无花果树被放在葡萄园里面，这是一种特别好待啊，特别给你好，特别照顾。但这个树呢，还是不结果子，三年不结果子啊，三年不结果子。所以结果呢，这个主人就来说了啊，这个树三年不结果，把它砍掉了。看园呢就来求情了，大概这个种花的、种树的都有一点感情了，所以他说今年呢，且留着，等我呢，只要开主加上份，以后啊，如果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掉。这个比喻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我们通常这个重点都是在用在基督徒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为主结果子这一方面，是不是这样？尤其是有那首诗啊，空战地图那首诗配上去，我们的观念都在这里。其实不是，其实他结与结果子的意思是悔改那一方面。我们很多时候把圣经里面讲到结果子是指基督徒生活或者工作那一方面，但是圣经是那个也是基督徒，但是圣经有不少地方讲结果是指你接受耶稣结那个悔改的果子，那个是第一个果子，这里是指结这个悔改的果子。为什么呢？因为上文呢， 有人来告诉耶稣，他说比拉多把加利利人血掺在他们的祭物里面。那他这样的告诉耶稣是什么用意呢？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从耶稣回答他们的话里面我们知道，这些人大概是以为那些加利利人死得这样惨呢、啊、一定是做了很多坏事啊，死了血还给人家拿来掺在祭物里面献祭，就是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就好像不得好死啊。